以赛亚书第四章，
信就是讲耶和华的救恩，但在救恩临到之前，常常提到神的审判，所以审判与救恩，审判与救赎，就是这一卷书的中心。神要恩给我们，神要让他的儿女们要经过神的审判，神的救恩就临到。那么前面几章多半都是讲到犹大家的罪恶，第四章呢转过来这个中心呢是讲到救赎，讲到救赎。这章的题目是渔民劫后复兴，渔民就是逃脱剩下的人，渔民劫后复兴。虽然很短很要紧，因为前面几章先知都在责备犹大耶路撒冷的罪恶，讲到他们的罪，有罪所以经过审判。所以前一章就是第三章的最后一节给我们看到最后两节，你们的男丁就倒在刀下，你的勇士必死在阵上，西安的城门必悲伤哀号，他必荒凉坐在地上。这是因为犹大耶路撒冷有罪，经过被捕，经过神的审判，经过神的审判，因为有罪，哪里有罪他们不肯悔改，哪里有罪哪里就有神的审判。但是神爱他的选民，神的旨意在以色列，在犹大，在耶路撒冷是不会改变的，神要救赎他的子民，所以经过审判一定临到的就是救恩，就是复兴。所以这项中心就是渔民劫后复兴，经过大劫以后得到复兴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节，第一节是连着前一章的，是战后的悲惨。第一节按照正义，我们很清楚这是指的战后的悲惨。在那日，这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在你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那这就是连着告诉我们，因为战争夺取了许多的男人，所以呢剩下的就是女人。所以形容这个悲惨的光景是什么呢？战争带来的那就是许多人阵亡，所以许多女人嫁不出去。我们知道对于犹太人来讲，一个女人如果没有归宿嫁不到男人，或者说不会生育，那是人间的羞耻，这是很大的羞耻。所以这里形容到有一天呢，在那日，就在审判的那个时候，经过神的审判，这个女人要拉住一个男人，这个女人要找到一个男人。我们不是为吃为喝，我们有吃有穿，但是我们最要紧的呢，没有一个归宿，要找到一个归宿。所以你求你许我们归在你的名下，找到一个，那接下来呢，除掉我们的羞耻，才会生子立孙才会有一个真正的家庭。这就看见那个悲惨的光景。所以这里说拉着一个男人，底下又说求你许我们，又拉又求。但事实上呢，这里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只能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悲惨的光景。那究竟一个拉住谁，一个求谁，是不是一个男人就能够解决这个女人的问题呢？所以接下来我们从接着这里有第一节有一个圈，好比是一段落，没办法解决战后悲惨的光景。人间的办法，这个女人你尽管你拉住一个男人，你求他来给你解决，能解决吗？不能解决。真正的复兴是从谁而来？哪一个男人能够解决这么大的问题？这是个国家社会这个民族存亡的一个问题，怎么能够解决呢？下面第二节就开始了，到那日，还是个那日，当人间没办法的时候，当人间所遭到的犹大耶路撒所遭到的就是悲惨的战局的一个后果的时候，那个时候耶和华发生的苗，大家注意这句话，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峥嵘，低的出产低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减为荣华茂盛。唯一能解决的是什么？就是耶和华的苗要出现，这个苗就是大卫的苗裔，圣经也告诉我们就是那一个公义的苗裔。我们大家要看一下耶利米书二十三章，先知在以赛亚书在耶利米书都提到这个苗裔，就是预言到基督耶稣要来的，就基督是那真正的男人，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我们看一下这里第五节，大家一起读耶利米书二十三章，就是以赛亚书接下来的一卷，二十三章第五节，一起念。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领导者，他必掌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实行 这一个就是基督，他要做王，所以他要掌王权。他是什么？他是公义的苗裔，是要给大卫兴起来的。我们这个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后裔，所以启示录五章五节也告诉我们，他是大卫的根，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只有他能够解开心结，能够揭开基因，能够叫约翰能够明白整个启示的奥秘。就提到了这一个根，这个根是大卫的根，就是神大卫家啊所兴起来，也就是从大卫这一个什么大卫的根里面，从大卫的子孙当中兴起了一位，兴起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他是那一个什么那一个苗。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第一节让我们看到是悲惨绝望的光景，第二节接下来就是一个什么，就是给我们看到了带来了指望，因为是耶和华发生了苗，耶和华就是神为他的子民所兴起的、所预备的、所发生的这个苗。我们这个苗是有生命的，所以基督是生命。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这个苗，这个苗就是基督，这个苗就是道，道是生命的道，他就是这个苗裔。还有一处呢，就是撒加利亚书三章旧约倒数第二卷，撒加利亚书第三章八节到十节，这里也形容这一个苗裔。那不同的先知在不同的时代都看到了这一个苗裔，就是说基督带来复兴。所以说这一章告诉我们要有复兴，救赎的复兴是谁带来的？基督带来的。我们大家一起读八到十。当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心，他们是做预兆的，我便使我主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看那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粪便。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起名声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这一段也是讲的这个苗裔，苗裔要发出来，他也就是神在约书亚面前，约书亚我们这个一个被主归回的一个领袖了，他也是预表基督，立这么一块石头，这个石头就是基督。我们这个以赛亚书甚至到了新约彼得前书都提到这一块石头，一块石头代表基督，也就是那个磐石。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神的一块石头有七眼，就是他有完全的启示，完全的智慧，是雕刻七眼的石头，代表他是他有完全的启示，有完全的智慧。谁能够救赎以色列百姓呢？被掳归回以后还是那么凄惨，男人都没有了。这里告诉你，他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什么叫一日之间除掉罪孽？耶稣基督为我们一日之间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成功了这个救恩，成功了这个伟大的救赎。所以这个苗裔来了代表什么意思？给神的子民，给被掳归回的子民带来救赎，救赎之恩。所以我们再翻过来，今天我们主要是在以赛亚书第四章，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二节，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峥嵘。这个苗代表基督，他虽然如同根出于干地，虽然他没有家庭美容，从外表看耶稣一点我们可羡慕的地方都没有啊，他是形容是比世人更枯槁，比世人更憔悴，他哪有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哈，这样的华美，这是灵里的华美，是这样的尊荣，没有尊荣，因为基督来了就是代表神。所以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这个意思就是那一位至上的神的一个全权的代表，所以何等的什么华美尊荣，他要来到给神的儿女们带来救赎。所以这个发生的苗是生命的，你看苗嘛，苗是什么？苗是那个生长的，苗扎下去就能够扎根结果子的，所以它带来什么？带来尊荣华美，而且地的出产什么意思？带来丰盛，带来丰盛。所以主耶稣他就是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吃了，结出多少子粒来？几多的子粒来。耶稣也曾经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吸引万人来归我。 的是灵的丰盛，所以耶稣说我来了叫羊得生命，而且得到什么更丰盛更丰盛的生命，再来了给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这个意思就是说指所有逃脱的人，人间太平没有主望的人，但是他们是敬神者。什么是逃脱的人？所以今天的总今天的全章的总意是愚民，愚民就是指逃脱的人，是劫后余生。所以以色列人我们知道是剩下的人蒙恩，绝大多数悖逆顽抗神级结果都淘汰了，但是愚民蒙恩，这大不得我们你我都成为逃脱的人。这里说这一位耶和华所发生的苗裔，就是刚毅的苗裔，公义的苗裔，他要什么呀？为所有以色列逃脱的人，所有余生的民显为荣华茂盛，就是说使他们感到了是无比的荣耀，无比的丰盛。我们有这么一位主，你就感觉到是这么样的荣华茂盛，你不会再有缺乏，主带来荣耀尊贵丰盛。这一位主是我们应该拉住应该求求的。前面第一节我们已经看到了啊，打仗以后男人都没有了，女人直接抓着一个男人能解决问题吗？一个男人能解决几个家庭呢？不可能的。但是你形容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要抓住哪一个苗裔？大卫的苗裔，公义的苗裔，就基督耶稣。所以这个第一节我想这里头也包括着内涵的属灵的意思在里面，就是说神的儿女今天你我教会我们要怎么样，要同心合意横切祷告，抓住主的允许，使被掳归回的子民，使荒凉的教会，使还没有信主的人将来都能够蒙恩得救，都能归在基督的名下。你看第一节，我们再回到第一节，请你请我们归在你的名下，归在谁的名下？归在谁的名下都没有用，除他以外啊，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知道只有基督的名使人能够得救，可以靠着得救能够蒙恩。所以这个女人应该代表我们大家同心合意，为了教会神的儿女同心合意拉住神，求神让我们归在你的名下，在基督里面与主联合，我们才有子有孙，我们才能够结果累累，我们才能够除掉人间的羞耻。所以我们信的时候很多年我们不结果，就好像一个女人啊，也没有归宿，也没有生育，什么都没有，是很可怜的。所以他要除掉我们的羞耻，所以这个苗裔我们要抓住，他是基督，他也就是道，所以是苗裔。苗裔代表什么？是生命的，这个道是生命的道，是活泼，是长存的道。彼得前书一章二三节告诉我们，我们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什么？神活泼长存的道，是不能坏的种子，是永不衰残不能坏的这个种子。所以这个道中这个种子就是这个苗裔，就是基督，给人带来生命。所以我们要求他，我们要像这个女人一样要拉住他，大家能够懂得像小孩子一样直接拉住妈妈，是吧？我们今天对神，我们对主也是这样，既然他是一个公义的苗裔，是丰盛，是尊荣救化，是茂盛，这样是一切的神，所以我们要抓住他，我们要拉住他，我们要求他，让所有神的儿女，所有命定应该得救的都能够归在他的名下啊，在他的名下才能够真正的蒙恩。这就是第二节，这就是第二节。下面呢，我们这个第二节还要再讲一下这个逃脱的人，怎么样叫逃脱的人？逃脱的人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从巴比伦逃脱出来，从罪恶里逃脱出来。因为我们知道犹大家，就是说因为以赛亚前面的预言主要的是针对犹大家，他是南国的先知，犹大耶路撒冷当然也可以代表整个的教会了，是什么关系？因为犯罪，在偶像情节里，一次、两次、三次被掳，被掳在什么？王国在巴比伦的手里面。所以逃脱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能够幸免，能够蒙神的恩待，神的救赎，从巴比伦回来了，这叫逃脱的人。逃脱的人的意思就脱离了巴比伦，脱离了罪恶，逃脱的人就能够蒙恩。如果我们到现在还不肯逃脱罪恶，能够蒙恩吗？你得不到他的丰盛，你得不到他的自信，得不到他生命的道，所以要真正做一个逃脱的人。逃脱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基督既然是这个公义的苗裔，是丰盛，是真理，是救恩，那我们就要成 的十三十四节，我们大家看一下，启示录十二十三四，十二章的十三十四节，这里有一个中产妇人，这是在大灾难当中，他就是预表犹太人，神的选民，在大灾难当中，他们能够逃脱，神给他们赐给一个隐藏的地方，能够逃脱了那个敌基督的权势，受和假先知的权势。我们大家念一下十三十四，
龙见自己被圈在地上。就逼迫过大生的孩子的妇人，于是使过大兵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三载。
现在按照预言，我们知道这是幕后的三年、三年半，后三年半，那个敌基督啊是变了脸了，露出他狰狞的面孔，他迫害神的子民。所以说他逼迫那个生男孩子的妇人，生男孩子的妇人，我们知道他的正义就是指着基督是从犹太生出来的，是从犹太而来的，救恩也从犹太而来的，这男孩子生下来就急着保住去，那么这个妇人就受迫害，这个龙就不放过他。十三节说龙要什么，要逼迫。十四节说躲避那蛇，他摔在地上就变成蛇了。所以魔鬼是谁？启示录十二章，就是这个十二章，就告诉我们第九节，还有二十章，还有二十章的第二节，都告诉我们这个魔鬼有四个名字，他是魔鬼，他是古蛇，他是撒旦，他也是龙，就是大红龙。他不管怎么变，他名字很多，实际就是魔鬼，就是撒旦，就是这个总的这一个敌神的权势，魔鬼。以后被摔在地上成了蛇，也是在伊甸园里引诱亚当夏娃的那个蛇呀，那个古蛇，怎么能够躲避这个蛇的权势，这个龙的权势，这个罪恶的权势？他口里说吐水，吐水是什么水呀？洪水，罪恶的权势，引诱人假道低端，迷惑人的东西，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道理，叫做社会福音，也叫做什么呀？现代福音。他把基督的那个根本的福音整个给什么篡改了？能够接受吗？不能接受啊！这就是蛇水，蛇的水。那怎么样呢？怎么躲避呢？这十四节最要紧了，大家看十四节什么？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他就飞到旷野，到了自己的地方就躲避了。结果这后三年半，一载、二载、半载，就是三年半，这三年半就能够躲避。这一定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这两个翅膀这里告诉你。赐给他的说明是从神而来的，这两个翅膀代表什么？从神而来的灵里的祷告和诵经，你还要靠圣灵，因为神赐给你的。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诵经，我们不能缺一个翅膀。有人只爱诵经不爱祷告，有人只爱祷告不爱诵经，你没有真理，你可能祷告都错的，只祷告只诵经不祷告，那你生命上没有跟主联合，你只不过在头脑知道。所以诵经祷告在圣灵里面，就如同这两个翅膀赐给这个妇人，他就飞起来了。所以我们灵性要飞，才能成为逃脱的人。所以我们这里看到怎么样成为一个逃脱的人，因为这一个公义的苗裔，耶和华所发生的苗，要把一切的恩典给谁？给逃脱的人，给逃脱的人。所以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蒙恩典，但是我们常常没有逃避罪恶，没有真正的离开罪恶，没有逃避，只有逃避罪恶，成为一个真正逃脱的人。所以这里说他就飞到旷野躲避了那个蛇，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都能够成为逃脱的人。逃脱的人神要赐福，在以赛亚书66章也特别提到，逃脱的人神要差遣他们往列国去传扬神的荣耀，传扬神的福音。逃脱的人在以赛亚书66章19节，逃脱的人神要受主的差遣往列国众海岛去传扬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要真正成为一个逃脱的人。好，现在我们看三节四节，三节四节是进一步这个分裂的苗裔大卫给带来的复兴是怎样的复兴？就是大卫的后代，就是基督耶稣带来什么复兴呢？就是在圣灵里的复兴。这个复兴给逃脱的人是带来的是在圣灵里的复兴，因为圣灵就是主耶稣升天以后，主耶稣在没有升天之前，在受难之前，耶稣就允许了。在约翰书14章、15章、16章连续的允许，我要去就差遣保惠师 因为时间我们就不去翻圣经，但是我们知道格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告诉我们，圣灵是我们洗净，被洗净成圣，圣灵有这个作用，那个洗净成圣，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要靠圣灵，活在圣灵里面，圣灵能够起到这个作用，洗净成圣，是他的儿女。格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还有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多次提到，特别是约翰福音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圣灵来了，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我们能不能自责，是在圣灵里面。从我们的亚当的本性来讲，没有人会自责的，总觉得自己对，错了都有道理，那强盗都有自己的逻辑，他都觉得自己有道理，真的，他们最都觉得有道理的。我们能够自责，是因为什么？圣灵。所以我们需要圣灵，需要圣灵。我们信主，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但我常常没有靠圣灵，还活在肉体。所以保罗说，圣灵与情欲相争，情与圣灵相争，常常叫我们做我们做不能做的事情，不愿意做的事，我们常常去做。所以我们需要靠着圣灵制止身体的恶行，这是罗马书八章十三节，靠着圣灵制止身体的恶行，圣灵能够使我们得胜成圣。所以这些都是告诉你们，这个圣灵是有，是公义的灵，实在是公义的灵，因为圣灵是给追求圣洁的人，要追求公义，公义就是神圣洁的本性，神的义，神的义就是神的那个恶恶好善，神本性就是义，在他完全正确，就是这个义。我们要追求神的义，那我们就要追求圣洁，我们就要向他学习，效法他，照着主的道去做。那这个灵就是公义的灵，他要焚烧我们，也是焚烧的灵，就是说他有焚烧的作用。所以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圣灵如火呀，圣灵像火一样。是一个真正谦卑痛悔的人，你就会体会到，你就会经历到圣灵在我们里面真是做焚烧的工作，烧我们的罪。我们知道火是最一个消毒啊，最什么最彻底的办法，在医院里面动手术，这个什么叫酒精，酒精什么用酒精来烧，什么点着了火来消毒，这点着了酒精了消毒啊，火能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圣灵像火一样。所以这里说主要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来洗净什么，洗按你的主义这个污秽，这个污秽就是我们的罪恶啊，这个污秽就是我们的本性里面的世俗的东西，罪恶的权势，是我们不能得胜的，我们的自私，我们的恨人，我们的老，我们的贪婪，我们里面的嫉妒，我们里面的对世界的影响，我们自己不能得胜。所以基督来了，给我们带来圣灵的工作，圣灵的福音，所以需要我们太需要圣灵的工作，把耶路撒冷中第三人血的都要除去。什么叫三人的血？因为耶路撒冷流了许多许多无辜的血，因为他们拜偶像，他们向偶像呢表示敬虔，甚至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向外邦人，他们是什么呀？烧儿女，把儿女烧在坛上，还有把儿女杀在坛上，这样残酷的一种拜偶像的一种方式。所以说，神说耶路撒冷充满了流无辜的血，这就是特别在马拿西的时代，甚至神说马拿西的罪至死都不能赦免。所以耶路撒冷被掳主要的原因也是这个原因。所以这些罪什么？只有圣灵能够洗净。这洗净就把你内心里面那个根，那个恨人，那个杀人，那个凶杀，那个罪恶拜偶像的根都要洗净，彻底的除尽罪恶，使我们成圣。最后就告诉你，在生命册上记名，在生命册上记名，让我们能够一直到见主的时候，我们的名字是在生命册上，而且呢，使我们必成为圣，使我们成圣，成为圣洁，被洗净，这是真正彻底的复兴。所以基督带来的复兴是多么彻底，它是公义的苗裔，它就是道，它是给我们丰盛，有地的出产，使我们逃脱的人能够什么？能够享受到它的荣华和茂盛，而且它是圣灵给我们带来复兴，所以我们大家要追求这样的复兴。所以今天圣经很短，但是这一章里告诉我们，渔民劫后有这么大的复兴，是指着按照预言来讲，是指着神的选民被掳归回有复兴，也是可以说就是预言到将来基督第二次再来那个大复兴，同时也可以指着今日教会灵里的复兴，灵性的复兴。神说我们仰望基督， 哪怕一个男人或者某一个英雄某一个什么什么领袖或者一个统治者，他们都不能来带来自信，只有什么基督这个苗语给我们带来自信，圣灵给我们带来自信，因为圣灵就是保惠之真理的圣灵。所以约翰福音十六章接下来就讲的了，圣灵能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就我们认识主，在真理里面能认识他，能够照着他的话去行，行在真理里面，免得我们偏左偏右。所以这就是啊，给我们带来的福音，使神的儿女能够在生命册上有份。这个在生命册上有份，对以色列人来讲，就是应验了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啊。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是讲的这个奥秘，我们不妨大家看一下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因为这一章按照预言来讲，我们要看到是怎么将来都要应验，最最终要应验。这里保罗讲到一个奥秘，而且告诉我们不应该不知道，就是应该知道。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请大家找到一起读啊，二十五到二十六。好，一起读。弟兄们，
我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我们自以为聪明，
就是说这里的有几分的是信心的。等到外邦人主天平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献祭。如今圣上无疑，立了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恶。啊，我们就到此。这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的意思就是神的一个计划，神的救赎计划包括两个部分。虽然短短的两节圣经，我们看这里是神一个救赎计划的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外邦人数天满，这是教会的大使命。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就是要传福音，使外邦人数天满。外邦人数天满的意思就普传福音，建立教会，教会被提迎接主来啊，迎接主来啊，教会被提，这是第一步。神的计划好比盖房子一样，你第一期工程，有第二期工程。第二个步骤是什么？以色列全家得救，这里清楚告诉你。而且他的预言里讲，现在以色列还有几分是硬心。现在的犹太人呢？犹太人1948年啊，五月十四号大家都知道复国了，复国不等于复兴，犹太人是复国了。你看到现在他们心还是刚硬。真正的基督徒在犹太，在以色列来讲，大概是0.0%，很少很少，多半还都是犹太教。啊，相信摩西，他们不相信耶稣，他们接受律法，不接受基督的救恩，很可怜。所以保罗说，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数填满。所以这个等啊，就等我们呢，等什么？等我们快点完成使命，是吧？快快点传福音救人。假设我们蒙到了主的救恩，我们要传。有一天，使那些个应该记在生命册里面都能够记在生命册。所以这里说，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我们现在联系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就是说，就是一切住在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记名都有份了。那雅各家经过怎么那个全家得救呢？全民得救。那这也是因为圣经的预言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他们在大灾难的后期痛苦到极点，被这个敌基督的这个迫害追逼，这是叫做走投无路。结果呢，他们呼求神，在撒迦利亚书12章告诉我们，他们仰望所杀的。什么叫所杀的？他们所定十字架的那个耶稣基督。所以结果就恩领导他们，神把恩恳求的给降下来，他们才能够真正得到福音。所以生命册上记分的记名的人，不是说哦因为以色列人就得救。保罗也说过啊，这个不能因为是以犹太人就是真以色列人，是吧？都行隔离，外面的隔离不是真隔离，是犹太人不一定真得救，要得救都经过痛悔，所以那个预言就应验。所以第三节第四节这里头不但是告诉我们是一个灵性的复兴，更告诉我们就是犹太人将来有一天要全家得救，以色列全家得救。怎么能够得救呢？我们再看一下撒迦利亚书12章，圣经的预言是前后呼应。我们可以看到撒迦利亚书的第12章第10节，第10节开始，十一两节我们一起读。
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三位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杀的，并为我被爱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多多远远是哈马林门的悲哀。下面我们就不读了，就是各个家都在悲哀，男的都在一处，女的都在一处哭啊，都来不及的哭。为什么哭啊？后悔罪恶。所以以色列全家得救是经过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没有圣灵的工作谁会哭啊？我们甚至也大家都会有这个经历，圣灵做工的时候真是止不住的眼泪，想到自己悔恨难当了，恨死自己了，想到自己的罪恶，蒙主的光照，又想到主的爱，所以我们就不住的流眼泪了，会流眼泪的，证明的工作。所以以色列家也这样，其实我把生产权降下来召唤他们，他们就仰望所杀的了，这个时候承认了。现在你问他们，他们还不承认耶稣不过是历史上一个人物而已，他们不承认耶稣是什么，是救主啊。耶稣来先，耶稣第一次到世上来首先是要寻找以色列家民族的羊，但是他们却拒绝救恩，不要。所以等到苦透了，经过这么一两千年的光景，最后以色列全家得救，在生命册上记录。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不但愿以色列全家得救，也更愿意外邦都得救，所以呢这个都是广泛的来指，是指的一切啊，在圣灵里面肯接受救恩，不再拒绝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将来在生命上都仅被称为圣。现在我们看最后两节，最后两节这是更进一步神的恩爱，是指的什么？是指的不仅还要蒙保守，在圣灵里面蒙保守，不仅在圣灵里面蒙保守。而我们现在看一下十五十六两节，耶和华也必在西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雨，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地荣耀之上必有遮蔽。这个遮蔽什么意思？保护的意思。神用什么来保护他的子民？复兴了，我们常常也是那样，蒙复兴了，但是没有蒙保守。哎，这阵子很好，哎，这个灵性啊，就是传道人来了，复兴会、振兴会、布道会一来，大家火热一阵，然后又冷下来了。这里告诉我们怎么得到遮蔽，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个出处就是出埃及第十三章，我们翻到旧约出埃及记的第十三章21、22两节。这里就解释什么叫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我们大家念啊，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出了埃及，脱离了法老的辖制以后，他们开始这个暗战前行，走旷野的路，最宝贝最需要的是什么？大家一起念21、22两节，一起念。
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
还有别处圣经我们就不翻了，就讲到云彩就代表圣灵，白天黑夜都是云彩，不过夜间有光，为什么？因为夜间黑暗嘛。圣灵的工作就如同光照一样，而且也特别要去引他们的路。云彩停住，以色列就什么就不起行，就停住了。什么时候云彩一收上去，云彩起行，他们就知道时候到了，他们就按下往前行。有的时候停一年，有的时候停几个月，或者停几天，完全随云柱火柱的引导。这就是云柱火柱的作用。那在这里告诉我们几个作用：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引他们的路，所以圣灵的工作是引路，引路。还有呢，同在，因为耶和华在他们中间，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就告诉我们神同在。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也讲到，圣灵来了要永远跟你们同住，圣灵是同在的，圣灵引路。还有呢，光照，这里说在火柱夜间，在火柱中光照，圣灵不断做光照的工作。我们的灵性有时候是在夜间，在黑暗中，有时候就迷了路了，有时候摸索，有时候看不到一点的光。这个时候证明说光照的工作，提醒惊醒的工作，同在引导，这都是圣灵的工作，保护引
是神的同在呢，圣灵这个保护神的圣灵永远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引导我们，圣灵关照我们，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前行。所以在这里也是告诉我们，被掳归回以后的神的显灵对于逃脱的人，剩下的人，他们怎么样能够不但蒙恩而且蒙保守。所以这第五节第六节更要紧，就告诉我们在圣灵的里面，这句就表明这两节圣经的意思，就圣灵就代表神继续的存在，保护、引导、看顾、光照。我再说一遍，这圣灵是代表神继续的和他的子民同在，保护、引导、光照、看顾、助力他们。所以这里说有遮蔽，因为在全荣耀之上有遮蔽，这个荣耀就是神同在呀、啊，神同在就有神的荣耀，哪里有神同在有神的荣耀，神在的遮蔽他们。你还怕什么仇敌？还怕什么搅扰？还怕什么的顾虑？还有什么忧虑？还有什么难处不能解决？用神和我们同在，他解决一切问题。所以第六节说，只有晴子白日可以遮阴避暑，白天这是晴子，后面还有一个藏身之处，这就更具体的给我们显明主的同在，你可以藏在他里面，住在他里面。这个藏身之所就是避难所，你看英文圣经就是就是避难所，谁是我们的避难所？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主就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藏身之处。所以我们学会了怎么样藏在主的里面，藏在主的里面，这个是最蒙福了。耶稣怎么对我们说？约翰福音十六章最后一节，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什么？可以放心，因为在我里面有平安。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了世界，胜过了世界，所以我们在他里面才有平安。神的存在，他就是我们藏身之处，他就是我们的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是让人休息的，遮阴避暑，遮阴避暑。我们行远路的时候，我从前在安徽待过，我到乡下去，他是隔这么大概一两里路吧，他真有一个亭子，哎，走几走再走一个，你最累的时候，这有一个亭子了，正坐着，有的地方还给你一点茶水呢。那都是一些好人呢，在修的这个亭子，是吧？所以主就是我们的亭子，你在那里叫他休息，不然的话一直走一直走，走几路累得很呐，是吧？都擦汗都没时间，是吧？要坐下，要休息，在主里面得到休息，可以得阴，可以避暑。主啊，就是热热，是不是？这个罪恶的泉水，这个世界，有时候我们喘不过气来一样，我们觉得很累。这耶稣怎么说的？什么叫做遮阴避暑？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最后，大家看一下，怎么样遮阴避暑？我想这一段大家都会背，是不是？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的从二十八节开始，二十八节一直到末了，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我们怎么样来到主的面前？他使我们遮什么？遮阴避暑。耶稣说，我们一起念，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儿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来到主面前得安息，享安息。我们常常最不会安息，一些忙啊累啊，什么都背到自己身上，不知道享受安息。所以主耶稣说，烦劳苦担重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们要来到主里享安息。他是我们的亭子，他是我们的什么藏身之处。以赛亚书这里边藏身之处，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享受安息。保罗的书信里最宝贵的一句什么？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一切的恩典都是在基督里。什么叫在基督里？靠十字架，靠信徒。你靠自己，你根本不会安心的。我们人最会努力增长，有的时候不是自己的重担，你要把它背过来。 老虎在这边，你到我这里来可以享受安息，享受安息。现在我们再进一步思想一下，怎么样叫在基督里，在主里，那就是说我们要住在主里面，因此他就是我们的藏身之处，就是我们的行者。我们怎么学会住在他里面，他呢也住在我们里面。这样的允许啊，圣经上太多了。我们大家看一下，就是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章第六节和第二十四节，我们就选两节圣经大家看一下。我们要住在主的里面，因为既然他是我们的行者，是我们的藏身之处，我们怎么住在他里面？我们五节六节吧，一起念。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信心在哪里面呢？是真的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的作家住在主里面，就在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我们就先看这一节，这一节多么宝贵也告诉你，你怎么就住在主里面。人若说，约翰一书有这么一个特点，常常说你若说，你若怎么样，若怎么样。这假如你这样认为你是住在主里面，那你就应该怎么样？你就该照自己，你就该自己照着主所行的去行。主行的我们要行，主行的在哪里？主行的就是这本圣经啊，是福音啊，主的道。主怎么行？主是这么舍己，这么牺牲，这么谦卑，这么顺服，这么样的遵父的命，这样的爱人，这样的恨罪，这样的正无虚假，这么行公义，这么好怜悯。所以这是主所行的，我们要什么？照着主所行的去行。如果你照着主所行的去行，那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就是住在主里面，就是住在主里面。所以我们常常说，主啊，你给我住在你里面啊，我们烦恼苦担重到主面前来，好像还是很空洞。到底有没有住在主里面？怎么样叫做住在主里面？那你要行主所行的道。主行的是公义，我们又不公义不义，又偏心自爱受贿赂，那么我们根本没有主。主是诚实的，我们又虚假又诡诈。主是慈爱的，我们根本不怜悯人。主是恨罪的，我们常常呢对这一点都不恨，是不是？常常还包庇罪恶，或者喜欢罪恶，倾向罪恶，哪里像主啊？所以我们今天读的是圣经，求主让我们得到真的复兴。这张圣经是关系犹太人吗？是的，关系犹太，也关系我们，关系每一个基督徒。因为他是渔民劫后复兴，我们都是渔民啊，是主千千万人当中把我们拣选，那不是圣洁的人吗？圣洁的人。我们许多弟兄姐妹从大陆来更是这样，我们这些人活着今天是劫后余生啊，是不是死里逃生啊？是不是是万死一生啊，主救了我们。说起见证，我们都是做起没完的，太多太大的恩典。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就应该天天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你就有见证，你就结果子。约翰福音十五章不告诉我们，我们跟主联合，你住在主里面，你们就结果子，而且结果子更多，那个荣耀神要住在他里面。还有一处就是约翰一书二章，接下来翻过来二十四节，二十四节，大家一起念啊，就这一节。论到你们，不要将那起初所听见的事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住在子里面，又住在父里面，你说这矛盾吗？不矛盾。
我看我们的主天没有亮就出来旷野亲近神，
主所行的都由于父，只凭着自己不做什么，主所行的都是靠父的喜悦，这就是耶稣跟父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这里说不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常存在心，这就是约翰一书特别讲的那个起初的原有的那个生命之道，不要偏离。人非常容易渐渐的就偏离了，就偏离了起初所领受的那个道，那个道就是真理的道，生命的道，原有的道，那个就是古老的道。 去大陆，现在他已经离开大陆了。前几日，一月份去大陆，最伤心的就看见有一些年轻的小邻居，就是盟主拣选跟随主人的。因为国外这个来那个来，这个来那，有一些国外来的不是都好的，也有不好的，就随了潮流了。有的蹦蹦跳跳，唱起来跳起来了，这个跳的不是这种自信尽显的跳，已经渐渐的偏离了起初原有的那个生命之道，偏左偏右都有，是很伤心的呀。所以要纠正，人家要提醒，在爱心里提醒，这是很危险的。那怎么能住在主里面？吃人都听，吃人都信，那只要来一个都是好的，就都跟着走吧。跟错了，跟错了师傅了，找错了人了。所以起初那个所听见的要常存在心里。若是这样，将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的话，你们就必住在哪里？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所以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一定要求主让我们怎么样借着道，借着道。道存在心里，这个人是里面有主，这是真正有主，是住在主里面，不然还是个空洞。那嘴巴说我们住在主里面，实际呢，我们没有遵循主的道，要照着主所行的去行。今天呢，我们大家彼此勉励，所以这就告诉你，圣灵做保护的工作，保护神的儿女，云柱火柱的带领，而且有亭子，有藏身之处，这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怎么蒙保守？在主的道里蒙保守，因为主就是道。今天呢，我们说在主里，在主里每封写信的说主内平安，对不对？在主里的弟兄姐妹什么意思？大家一同来遵循主的道，这是真正的在主里，一同遵循主的道啊，真正的在主里。底下最后一句，躲避狂风暴雨。所以这世上有苦难呢，耶稣明明告诉我，世上有苦难，这苦难包括逼迫、诱惑。各种的难处，里面的、外面的、身体的、心灵的，各方面的引诱、苦害，像狂风暴雨一样，你怎么躲避啊？那就是说，我们要有个藏身之处，有藏身之处。过去打仗的时候要挖这个防空洞，那没什么用，最要紧基督里面那个藏身之处，在它里面，还有呢，在圣灵里面这最后两节强调，在基督里，在圣灵里。也就在主的道理，在圣灵里面。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特别告诉我们怎么样学会了在圣灵，就是我们要体贴圣灵，依靠圣灵，不要体贴肉体。体贴肉体一定是死，体贴圣灵才是生命平安。所以我们要体贴圣灵。什么叫体贴？随时要顺从里面圣灵的引导、感动、带领，而不要拒绝圣灵。圣灵怎么说不听？圣灵如果感动你今天就拜访，最好是打仗，最好就是往来。圣灵提醒你不要出去找朋友，或者去看电影，你非要去，那你根本就没有体贴圣灵。所以前面告诉我们复兴，这个大卫的苗也带来复兴，后面告诉我们怎么蒙保守。所以这几节圣经实在是达不到我们今天真正能够得到。我们都是逃脱的人，我们都是不配蒙恩的人，让我们成为真正永远是剩下的而蒙保守的人。所以第二节说逃脱的人，第四节说正在西安留在耶路撒冷剩下的人。所以逃脱的人就是剩下的人让我们真正的蒙保守，让我们真正的在他里面，让我们真正的敬畏他，遵守他的道，学习怎么操练在圣灵里面。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有恩高的教训来教导我们，在恩高的教训里面，就是圣灵的引导里面来带领我们，说我们天天学会了操练，活在圣灵里，体贴圣灵，活在基督里面。那这个复兴是持久的，那不是一阵子复兴就过去了，那我们真能这样。所以今天我们就到此。